哈利路亚！这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击开布道会，作为唱赞美诗263首，一起唱赞美诗263首。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我感谢俄罗斯。今仔日，我在你的圣所，也就是大同教会，按照你的教训，我要将对你得来的佳音传播给我的同胞、亲朋好友，让他们能明白了解，期待能接着这样，让他们亲像我同样盼望你的稳定的压管，永远对圣经的查考、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真知道你乃是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主宰，天地中间的独一真神。但我也知道人生在世难免自有波折，当我们遇到很难走过困境的时候，跟很多无法度承受的压力、灾病，亲像这个时候一样，全世界都遇到武汉疫情的苦楚，但因着我们对你的相信以及你圣灵的带领， 常常你拢是阮黑暗中的亮光，嘛是阮心中一股稳定的力量。主啊，阮真愿意你会当接到今仔日报道会，和你的仆人因着圣灵的带领，会当将你原就应允要予世间人的福音，会当签名，也恳求你收束今仔日愿意来到教会的同胞、亲朋好友，在报道会中间会当听得明白。我安尼向你祈祷、恳求，求你垂听成全，愿一切荣耀尊贵拢归你的圣名，愿一切稳定福气归阮在座的每一位。阮现在就要将这场的报道会交伫你的手中，求你圣灵亲自带领，一直到完成。哈利路亚，阿门。
现在就让孩子们来告诉各位，是谁总在我们身边垂听我们的祷告与呼求，就是谁在我们未开口前都已经知道我们的境遇与感受呢？接下来请撒母耳诗班为我们带来美好的诗歌，第一首《神垂听祷告》，第二首《耶稣知道》，第三首《建立在应许上》。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们，你可曾想过，在平凡不过的日子里，仍然有许多人正在经历心中的痛苦、无助、不平安的生活吗？在人生路上，总会面对许多不同的挑战与困难，而我们又能如何度过呢？接着让詹永坚弟兄来和我们分享平凡中见主恩生命体验。
长子传道，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以及参与这次下午福音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借由牧为弟兄的邀请，在这边，在母会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然后跟大家分享我的信仰体验。那接下来就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那二十年前差不多这个时间点，我们家因为我哥哥忧郁症的缘故，来这边第一次踏进了大同教会。那记得那一天是安息日星期六的下午，那教会的福音组来我们家访问，那访问结束后，同龄就问我们要不要到教会走走看看。那因为那天晚上应该说傍晚还有清教组的福音聚会，那我跟我哥哥可以去参加。那我哥哥很爽快的就答应了，那于是我们一家就准备到巷口坐公车来教会聚会。我先说明一下我哥哥当时忧郁症的情况，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在房间里面，我们要请他出来吃饭，那会有三种回应。那第一种是很正常的，叫他出来，他就出来跟我们一起准备饭菜，然后准备碗筷，然后跟我们一起吃饭。那第二种是自己默默的出来添饭，添完饭之后他又默默的把饭菜端回自己的房间自己吃。那第三种是他会直接出来对我们大声的吼骂之后，然后甩房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那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那等到他饿了之后，他自己会出来吃饭。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每天都过着不知道他今天的情绪是如何，每天都过着这种心惊胆战的生活。那时间拉回去教会当时聚会的状况，其实当时聚会的时候他状况都非常的正常。那可是聚会完搭公车走回家的路上，我哥哥就开始失控。那他会跑去跟路人呛瞎，那以为是人家在瞪他，其实人家只是看他一眼而已，有可能只是瞄过去而已。那他听到狗在叫，那以为是针对他，他就跑去追狗。那追不到呢，就跑回来，就不知道为何什么原因往我的脚踹了一下，那我就整个人痛着跌倒在地上。那回到家里之后，他就开始摔东西，把家里的落地窗都摔破了。那这个时候妈妈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就跟我说要我赶快祷告，要我举起手来祷告。那哥哥一听到这样的话，他就走到厨房去拿了菜刀，来到我的面前对着我吼说，你敢祷告试试看。我当下其实是很天人交战，那时候我对于祷告的意义是什么我都还不明白。那现实的威胁就在我的眼前，那妈妈还是在旁边不停地催促我，要我赶快举起手来祷告。那我不知道我要该听谁的，那就在妈妈半强迫的情况下，把我的手举起来的那一瞬间， 我哥哥就拿着菜刀往我的肩膀砍了下去。那一阵刺痛让我跌坐在地上。那我爸爸在旁边看到这样的状况，他就冲上去要夺下我哥哥的刀，因为他觉得这样太危险了。那两个人就追着追到房间里面扭打成一团。那妈妈这个时候她也看我有没有受伤，还好那个时候天气算是比较凉，我身上穿的衣服比较厚，所以只有衣服被砍破而已，那我没有受伤也没有流血。那这时候我们在打110的同时，妈妈要我赶紧到附近的阿姨家赶快去讨救兵。那我跑过去的路上，我听到警车跟救护车的声音，我知道那个车子是要去我家的。我到了阿姨家之后，我突然整个情绪溃堤，整个痛哭，一直说我家里出事了，我家里出事了，赶快去救人。那之后我哥哥就住进了荣总的精神病房，那后续诊断出他有忧郁症，而且带有伤人的倾向。那从这个时间点，我们家就开始慕道，那哥哥也成为教会长期代祷名单上的常客。那半年之后，我跟我妈妈受洗，那一年我高三。诗篇54:2，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在开始慕道之后，我不知道神会有什么样的作为，但却很专心一意地为家里这样的情况来祷告。那哥哥住进精神病房一个月后，他出院了。哦，那他在家里休养期间，情绪也非常的稳定。那这或许是因为他有吃药的关系。那几个月后，有一天他说他不想吃药了。他说吃了药会让他头很昏，不能思考，想睡觉。那我们其实我们听到他这样子反应，我们都很紧张。那忧郁症不吃药或许就不好控制，那更别说会有好转的机会。但他就是坚决他不想吃药。那我们也没有强迫他，那就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在那个时候我人在外地读书，那知道哥哥在家里的状况就是都会待在家里，但是他情绪都还蛮稳定的。那某一次我回到台北，那有机会跟我哥哥聊天，我就问他说，之前为什么你会有跟我们处得不愉快的这样的状况发生，甚至是我在讲那一天我们去教会后的情况。他跟我说其实他都知道他做了什么，只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做。那加上住进精神病房的那一段期间，他也有看到其他病友的状况，其实他心里也很复杂。那我就跟他说，在他住院期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固定的时间会去医院探望他。那要走的时候，看着我哥哥，隔着两道玻璃门，那可是他却不能跟我们回家。我就跟他说，其实我看到那样的情况下，我心里很酸。我说我的哥哥就在我眼前，可是却不能跟我们回家，要住在这里。那说着说着，其实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哭。那这是从我懂事以来，我跟我哥哥两个人有这样的举动，两个人会抱在一起哭。那他说他很确信是神救了他，他也这样跟妈妈说过。那过了一段时间，听妈妈说他要准备大学的考试，那已经2年多没有碰书本，那我们也不知道他会考得怎么样。那他准备了一个多月，还真的考上了文化大学。那大学期间他成绩还不错，那跟同学朋友的交情也很好。他爱打垒球，又当了射箭， 因为他住宿舍。那忧郁症的状况经过追踪之后也判定恢复得很好，那感谢神，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家都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诗篇136篇12节，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人看来很难恢复很难治愈的病症，竟然真的恢复了。其实我们家一直都很希望我哥哥能够亲近教会，而且能够受洗，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意愿。那还跟我们说，我确信是神救了我，但是我却不愿意亲近教会，那也不受洗，那对神来讲我是不是过河拆桥？好，那我们都跟他说，这就让你自己去决定了。那之后他念完大学准备高考的时候，常常遇到瓶颈，那工作上也遭受一些挫折。那4年半之前他决定回乡下好好的准备考试，但是成效一直没有很好，那情绪也渐渐受到影响。那爸爸妈妈听到看到这样的状况，其实也蛮头痛的，那甚至会担心说他忧郁症的状况会不会再发生。生命记21章18节，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然惩治他，他仍不听从。在我们看来，这或许是神在教训哥哥，但是我们家人看在眼里，我们也在想，或许是不是神也要提醒着我们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除了祷告交托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那有一天妈妈在跟我分享，她在祷告里因为这件事情从诉苦埋怨转变成为一切都交托给神之后，不但自己的心情越来越平静，那哥哥在家里的状况也越来越好。那曾经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哥哥因为感觉到他自己的情绪的问题，他主动反映说他要去看医生。好，这是之前都不会发生的，因为他认为说他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别人都没办法替他处理。那我们就带着他，他说看他去看完医生拿到药，那他还看到这个药，一一去查里面的药名，看到这个药名去查，然后去查它的作用。那因为他外文能力还不错，他甚至到国外的医学期刊或者是一些研究病例去找相关的病症的解决的办法，然后再依这些解决的办法所开立的这些处方，他等回诊的时候再去跟医生讨论，那医生还真的按照他的研究给他开药。啊，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那情绪好了，他身体也好。那从那个时候，他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瞻前顾后，是家里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那这样的过程让我们非常的惊讶。那我哥很疼我的女儿，那在我女儿还小的时候，会买营养品给她吃，会买衣服给她穿，也会逗她玩。那现在我女儿快6岁，懂事了，回乡下跟爷爷奶奶打招呼完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她的阿伯玩。那她看到我阿伯平常的举动跟我们不太一样，比如说饭前的默祷，她还会半命令的要阿伯一起祷告。我哥还真的照做。 那上次回去离开之前，我女儿还特别的叮咛我哥要好好的祷告，她希望有一天能带阿北来教会，说是要介绍给她的表姐表哥认识。好，当下我想在场的人都会有种莫名的感动，那种感觉就犹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平常大人们觉得不好开口的话，没有特别的交代，既有一个小孩在我们面前完全而且又自然的流露出来，这真是神非常美好的安排。那对我们家来说，神会不会成就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不会知道。但是20年过去了，在这条信仰的路上，虽然我们有难过，有失落，有埋怨，有不平安，但是回头想想神在这中间所给我们家的种种恩典，不也一路带领我们家平平安安的度过吗？我们只管定睛的仰望神，向神祈求和感谢。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的见证分享到此，愿从神来的福气平安赐予在座的每一位，阿们。
亲爱的朋友们，在听过那么多首美妙的诗歌与见证后，就让本会的赵四海传道用圣经的话语和我们分享在主里有平安。
那在福音短讲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来唱赞美诗265首。
你说就没做你随时帮助
感谢主耶稣美好的带领，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真神耶稣基督的福气见证。那刚刚我们听了真人实事的见证还有诗班的献诗，我想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要简单的来介绍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独一真神，我们的灵魂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许有听过一句话基督教是敬拜独一真神的，的确在圣经有这么记载。在天地之间或许有很多的神，有很多的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有提到，八章四节说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那第五节说，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第六节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所以天地之间其实只有一位神，而且这一位神呢就是真神。那跟一般的我们的乡亲朋友特别在台湾我们是多神崇拜民间信仰有很多的神明有很多的这些神像。那到底是一位神还是多神从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是只有一位神。那什么才是神呢？才是真神呢？因为这里有记载说他万物都本于他，就是他创造天地万物这些宇宙的万物都是他创造的。所以创世纪开宗明义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看万物的存在就证明神的存在因为万物不是自己有的。我们都知道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这个是我们可以用理性去观察而且验证的。所以我们拜的神呢是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包括我们人类也是他创造的所以人生命的源头是在于这一位独一真神。他创造了万物之后呢，他就在第六天用尘土造了我们人，那又在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人呢是有灵性的，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肉体，我们更有灵魂肉体也许会毁坏有疾病，心灵我们的灵魂也是有病圣经说当人犯罪就是被盗的病，那这个病呢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天良良心已经有了亏欠。因为神造人是要荣耀他，但是世人犯的罪就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都有罪，罪因为一人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入了这个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所以人在世界上要承受很多的苦难，包括刚刚我们的詹弟兄所见证的，人有肉体的疾病，但是人也有心灵的忧伤像现在的文明病，人普遍不快乐，有忧郁有躁郁人的心灵真的是快被这些忧伤来吞吃了。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心这个忧伤的灵蚀骨枯干，真的是这样。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精神官能症什么失觉失调症太多太多了，有的是没有办法靠医药解决的，只能稍微控制。所以灵的病其实要靠灵来解决。那么这一位神他就是灵，他除了造我们以外呢，他也掌管我们的生死祸福，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他所以我们称呼这一位神呢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有地上的父亲，我们更有天上的父亲。那这一位神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要饮水思源，就是要找这一位神来敬拜。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教是不拜 不必拜祖先了，因为祖先也是这一位神造的，我们的一切生死祸福都是从这一位神而来的，他施福气，他也降灾祸，而且他是公义的，他更是慈爱的。在我们人犯罪之后呢，我们的神呢，在时候满足，按照他的预定计划，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谓的太初存在的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基督，叫做救世主。基督就是救世主，然后呢，耶稣就是他的名字，所以神的名字就是耶稣。这个在古代是不赐下这个名让我们认识的，但是耶稣降生来世界，他来传天国的福音，他也要拯救我们的灵魂，他更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十字架，第三日复活，战胜了罪权，也战胜了死亡。所以今天我们要解决人生命的问题，就是要来找到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是解决我们的肉体的问题，他更要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所以信耶稣才能得永生，就是在这里。我们的主啊，他已经升天了，降下圣灵来建设了得救的真教会，大概在2000年前就有了得救的真教会啊。我们的神更是在这个末世1917年借着圣灵来建设了建立的真耶稣教会。这个真耶稣教会是本着圣经的真理，有圣灵的同在，能够行神迹奇事啊，就像刚刚詹弟兄所见证的啊，在啊遇到家里啊有人啊灵的问题啊精神的问题啊，后来因为这样啊能够家人来认识主，来得到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承担这么多的人间的苦难，不管是肉体的还是心灵的，就是要来找到这位救主耶稣。他愿意把他的救恩赏赐给我们，他也要把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所以他有应许说他要留下平安给我们，而且这个平安呢，不是世人的那一种平安哦，跟世人所给的或是所追求的平安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的14章17节有说了，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主耶稣把他的平安留给我们，借着我们来到得救的真教会来听真理，来祷告体验，我们真的可以体验到这位神要给我们平安。而且这种平安不是只有世上的平安哦，世上我们有苦难有疾病找医生哦，或者是找一些辅导的专家，不一定能够完全能解决你的问题。现在世上文明病太多了哦，医药虽然发达，但是一个新冠肺炎到现在还没有有效的一个药剂来治疗，连疫苗现在还在试验阶段啊，听说那个病毒还在不断的来变种啊，所以人永远赶不上。人在这个恶势力的一个环境之下，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啊，又如何来解决来脱离呢？就只有靠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呢，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有一句话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平安，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要得到真正的肉体和灵魂的安息，就是要在主里，在基督里才有十足绝对的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在基督里有平安哦。而且主耶稣如何让我们得到平安呢？就是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在世上有苦难，最后要面对死亡威胁。但是主耶稣已经战胜死亡了，他从死里复活，而且从天上降下圣灵来成为一个证据。之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所以古代有一个王叫西西家王，他的生命啊被神延长了15年。他在极端啊，在极其病痛的当中呢，他向这一位掌管生命的这一位神祷告，神允诺他可以延长15年的寿命。哇，他就作诗了，来感谢这一位神。我们看他在他诗歌里面呢、啊，他说了一句话，啊，在以赛亚书的38章第17节，38章17节，旧约圣经848页，38章17节，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啊，或作生命，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作诗的人这样说啊，他说我受大苦，哦，他罹患的是一个严重的病，是致命的病，但是他向神祷告，流泪恳求神啊施恩怜悯，神真的答应他，也给他证据啊，然后呢他作诗感念神，他说我受大苦，本来就是为我要让我得平安啊。这句话似乎有矛盾啊，受大苦怎么是为了得平安呢？哦，原来神让他受疾病的痛苦，其实呢是要让他感受到在神里面有平安，他也感受到了，哦，所以他回过头来看，哎呀，真的是这样。结果呢，他说是因为神爱他，神爱，所以呢让他得平安啊。神的爱表现在哪里呢？说爱他的灵魂，这里没有说爱他的肉体啊。一般人感受到的哦，医生为我医病啊，感谢你啊，哦，这个妙手回春啊，华佗在世啊，谢谢你啊，如果不是你啊，我的生命啊直到今天啊，哎，医生也许能够解决暂缓你的致命的疾病，但是终究时候到了，免不了要离开世界。但是这里提到说，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生命，生命是在灵魂，因为肉体因为罪要归途，灵魂永远不灭哦。所以今天信耶稣最重要是要解决这个永远不灭的灵魂的归宿的问题。因着罪啊，人死了啊，就要到地狱阴间承受永火永远的刑罚。但是如果能够被耶稣基督拯救，蒙他的宝血赦罪，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义人了，蒙神悦纳，恢复神跟人那父子的关系，就能够承受将来天国永生的基业。所以信耶稣得永生，这就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要永恒的生命，就借着救我们的真正的生命，救我们的灵魂。那如何救呢？说救我们脱离败坏的坑，将我们的罪扔掉。所以我们的神救我们，爱我们的灵魂，要让我们的罪呢被涂抹掉，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悔改我们过去的罪行，然后呢来到得救的真教会，接受合乎圣经赦罪的洗礼。所以这就整个过程，今天简单跟大家介绍。今天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一位主，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福气，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啊，盼望我们慕道乡亲朋友来体验啊，我们的神是可以体验到的，虽然看不到他，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存在的啊。我们过去啊，很多的这些我们的信徒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的见证，包括医病赶鬼，甚至死人都能够复活啊，还有人看异象看到天国地狱，这再再都证明啊，这一条路是值得我们来走的。那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了，科学要靠实验了，信仰靠体验啊。我们听了福音短讲，听了詹弟兄的见证啊，我们心中是否愿意来相信啊？那我们就用科学家的精神啊，科学家要有理性，也要有信心啊。我们常常说，科学家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啊。他为什么要大胆假设？ 好比说爱迪生发明电灯，他必须先假设有一个光源啊，发光体啊，然后他听说用了1600种的材料来实验，最后真的是把电灯发明出来了，而且商业化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各地只要有黑暗的地方，我们点灯就有了亮光。所以科学家也要有信心，他一次失败，他相信走下去他一定总有一天会成功，所以支持他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就是他的信心啊。所以谁说科学家只有理性没有信心呢？那今天我们要体验这一位神也一样，我们用科学家的精神，我们听了见证那是别人的体验，我们听了福音短讲这是一个好像似乎是一套理论的说辞，没有关系，你姑且接受，大胆假设嘛，然后你小心来求证。你就好像一个学生，他上了老师的理论课，过去的定律定理，过去的科学家已经实验过了，下一节课就是实验课，你到实验室去实验嘛。如果你不实验，那你这些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你的生命的一部分，这些知识只是别人的，这些体验也是别人的，不是你的，跟你没有相关，因为你没有实际体验到。所以盼望我们等一下再祷告，来祷告，祷告就是体验神的存在，所以我们来祷告，向神求证据。在圣经有记载啊，我们普遍可以体验到的就是祷告可以得到圣灵，这是在真耶稣教我们特别才能够蒙受的这样的恩典。那我们真耶稣教的祷告很简单啊，我们为了要虔诚专心，我们是跪着啊，双手合掌啊，在我们的胸前啊，眼睛闭着，为了专心。那我们的祷告词很简单啊，等一下传道会带领大家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啊，要我们祷告要奉主的名，主的名就是神的名，就是耶稣，要奉耶稣这个名来祷告哦，奉耶稣这个名来祷告呢，我们祷告可以得到体验。然后呢，我们的祷告词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是希伯来话啊，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当赞美神，这一位神这么伟大啊，自有永有，又真又活的神，又为我们预备将来永生的住处，哎呀，这个他对我们太好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他，赞美他，哈利路亚就是啊赞美主耶稣的意思了。所以用一句哈利路亚接着一句我们听得懂的话，你要用台语的，用国语的，用英文的都可以了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哦，你不断的这样的念出声音来啊，情辞迫切的来祷告，心中打开心门，虽然你没有看到主耶稣，但是你相信他在听你的祷告，他知道万人的心，你还没祷告他就知道你的需要了。但是呢，你借着虔诚的向他祷告，你把你心中的，不管你现在发生什么遭遇啦，可能你有病痛啦，可能你心灵不快乐啦，可能你人生不如意啦，种种的事情，或者甚至你对生命啊充满了疑惑啦，你就跟主耶稣对话，主啊，求你让我感受到，我愿意接受，我愿意相信你。很奇妙哦，我们祷告啊，主若愿意，他会把圣灵赐给你，而且他非常愿意给你。他曾经说你们敲门就给你开门啊，祈求就给你们得着啊，那寻找就让你们寻见了啊。那等祷告结束了，传道会敲钟啊，按铃啊，那我们唱一首赞美诗的副歌之后呢，全体念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说我刚刚所祷告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诚心所愿，来结束我们的祷告。那真耶稣教会因为有圣灵，大部分的信徒都得到圣灵，所以你等一下不用吓一跳了，你会觉得哎呦，怎么突然这种声音啊？这些就是灵言、新方言啊，用舌头来赞美神，好，在灵里头诉说神的话啊。所以当我们得到圣灵啊，就会跟我们一样啊，你哈利的赞美主，哈利的赞美主耶稣，哎，奇怪，怎么舌头快要不由自主的要卷起来，或是要跳动，你就顺着它啊。我们的长子啊，传道呢会为我们按手祝福。手轻轻的会放在我们的头上，哦，来为我们按手祝福哦。弟兄姐妹也会帮助我们祷告，哦，所以你心里向主耶稣恳求，主啊，我愿意信你，求你让我体验，我现在遭遇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将来灵魂要得救，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明白，让我体验。好了， 就这样，我们要来祷告了啊。祷告的时间不长，大概10分钟。那欢迎大家到前面来接受按手。如果你愿意，请你来前面啊，你能跪着，我们尽量跪着啊。那要专心哦，要有信心，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要祈求主耶稣啊来施恩祝福啊。好，我们也为这些需要代祷的啊这些乡亲好朋友来祷告哈，一起同心祷告。